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最近过得好吗？雨恩想要和你分享这首诗歌，叫做《得胜的宣告》。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别忘了天父是我们永远的帮助哦，盼望、能力、平安、喜乐都在他里面。 刚为你点播的是赞美之泉的《得胜的宣告》，原很喜欢，充满能力的一首诗歌，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夜晚哦。接下来，原要为你点播新的节目喽，是我们的老朋友张赞所带来的新节目，叫做《职场充电桩》。在双月刊的新节目介绍当中，张赞分享到，曾经在繁华地段上班的我，每天都看到许多无奈的上班族，眼神空洞的他们对工作失去了热情，在职场当中，即使遇到各种的鬼故事，也只敢私下抱怨，却没有力量以及做法去改变现状或是调整自己。这促使我想从基督信仰的观点来看待职场中的大小议题，并且提出务实可行的 know-how， 陪伴迷惘的上班族重新赋予工作意义，重新找回工作动能。我会从时间管理、人际互动到职场的一些秘诀，挑选上班族最有感的议题，从新手到略有经验的小主管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获得知识快充，短短的几分钟就能让你的想法改换一新。准备好迎接一个充饱电的自己了吗？邀请你一起来收听我所制播的职场充电桩。这是张赞的分享。在职场奋斗的工作者们，确实每天都要面对各式各样真实的挑战。透过这个节目，每一集会针对一种职场上遇到的挑战，给予符合圣经真理的鼓励提醒，整理成可以实际运用的方法以及心法，并且每集分享一句圣经的经文，希望带给你更多的智慧和力量，直面挑战。话不多说，点播的第一集，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公司缺乏升迁的机会，该怎么办呢？一起来收听。
Hey， 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很高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着每一位在职场奋斗的工作者们一起成长哦。今天我们职场充电桩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在公司里面缺乏升迁的机会的话，该怎么办呢？我想呢，缺乏升迁的机会的确是让人很泄气哦。而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并不少见，在蛮多比较大型或中大型的这个公司行号里面呢，常常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而这个时候呢，也许你是已经在同一个职位待了很久了，有一点职业倦怠，或者是你一直想要升上去却不被上司赏识，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我想要提出两点来跟你一起思考哦。第一，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这句话呢，我们常常听到，但是并没有完全了解，就是到底准备好是什么样叫做准备好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升迁了，为什么上司，为什么主管就是看不到我的努力呢？你为着升迁的机会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是专业能力上面的进修？是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吗？还是说其实也就只是一天又一天的打卡上下班，纯粹的想用年资我已经工作五年，工作十年，我应该要可以升迁了，作为这个理由呢？这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哦，是关于一位洋基队的棒球教练，他是一位传奇的棒球教练。他就有一次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就指着后面正在训练的一些球员，其中的一位说，这位球员呢，我看出来他很有潜力，而且他非常努力，将来呢，十年后他一定会是大联盟的明星球员，明星投手。哇，这记者听到就非常兴奋，他也同时问说，诶，那教练，请问其他的球员又会怎么样呢？教练笑一笑就说，其他球员就是从20岁变成30岁。 哦，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球员都会变成明星球员。其实有一些球员呢，他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好像已经站在大联盟上面很厉害了，但他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下一个阶段走，往下一个阶段成长。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作为一个工作者，作为一个上班族，其实升迁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头衔职位的改变，而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工作挑战，甚至是身份的改变。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老板的话，你会怎么评估一个人可不可以升迁了呢？我想机会一定是给准备好的人。第二个想要跟你一起来思考的是，机会是给看得出准备好的人。哦，有些时候我们准备好但是没有被看出来，那也没有办法。你有适当的去表达自己乐意接受挑战的意愿吗？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职场里面，我们不能够只是用暗示的，我们要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主管、你的老板是很认真的人，那他肯定是有很多的下属要照顾、要聆听。如何让你自己真正的想法被他听见，你让他知道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至于呢，要如何让你的老板主管可以真的看得出你已经准备好了，这只有身处在你的公司当中的你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表达的内容要明确，更是我们也要在意表达的时间以及如何去表达，这都非常重要，让你的主管、让你的老板可以看得出来你是准备好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公司如果缺乏升迁的机会该怎么办？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呢，就是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为着这个升迁的机会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第二就是机会是给看得出准备好的人，你是不是有清楚的去表达你愿意升迁、愿意承担更大责任的这件事情呢？如果以上两点你都有想清楚，而且也有行动的话，我相信升迁的机会会大幅的提升哦。最后想要送给你一段圣经的经文，传道书3:11，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祝福你，上帝做事的方法，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是只要我们相信神是让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增进自己，成为一个准备好的人，也适当的表达意愿，让我们成为被看得见的人，而剩下的我们就安心的交给神吧。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喽。
为你带来的是约书亚乐团谢思颖的《你使我勇敢》。机会是留给预备好的人，愿你我都能成为积极主动出击，看见机会，并且在合适的时候把握机会，勇于表达的人。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听的故事是克难苦学的花生博士科威尔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听众好，我是张文亮教授。底下我要为各位分享克难苦学的花生博士科威尔的故事。科威尔他写道，有一天的早晨，我向上帝问道，创造宇宙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上帝回答我说，科威尔啊，你要的太多了，你的智能太有限了，你如何能够懂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于是我又向上帝问道，那你创造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上帝的回答说，你这个小家伙，你仍然要的太多了。然后我又问上帝说，那么上帝啊，那你创造花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回答说，这才差不多。然后我回到我的实验室，尝试的了解什么是花生，以及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花生。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我们叫科威尔，是普世非常杰出的植物学家，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塔斯积极技术学院，我们叫 Truckee Institute 的教授。The Cover 或者是科威尔教授，他在花生中找到了300种以上的应用的方法，包括花生牛奶、花生咖啡、花生面粉、花生墨水、 花生染料、花生肥皂、花生化妆品、花生的油毡、花生的食用化，还有花生的医学用品等。他的研究闻名于世，科威尔的一生获奖无数，甚至连发明大王爱迪生以年薪$1,000,000来重金的礼聘他，他却拒绝而留在实验室里面研究他的化身。他研究的成果帮助了无数的黑人的同胞，美国政府因着他对于化身的了解，在1940年到1942年美国政府释放了500万公顷的土地给南方的黑人种植花生。在他所在的小小的研究室里面，美国有两位的总统，柯立芝、罗斯福，甚至印度的圣雄甘地，还有大企业家福特，都来拜访过他，甚至连俄国的暴君斯大林都邀请他担任俄国的农业部长，他全部拒绝。他把自己的一生留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里面，一生以研究花生来服侍上帝。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科威尔生于1864年在美国密苏里州的钻石丛镇 The Diamond Grove， 他的父母是黑奴，他在科威尔的家中工作。从小他就是一个孤儿，因为他的父亲病死，母亲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里面被不法之徒给抓走了，从此音讯全无。由于他是在科威尔夫妇的照顾之下，因此科威尔就成为他的姓。科威尔从小就没有父母亲的照顾，而且体弱多病，又矮又瘦，他连讲话都是结结巴巴的。他的声调很高而且刺耳，别的小孩笑他是没有人要的鹦鹉。可怜的科威尔从小就体会什么叫做没有人要的痛苦。他童年大部分的时间是独自一个人在森林中散步，渐渐的他爱上了森林里的花草树木。科威尔在森林当中有一个小小的花圃，把城里没有人要的花草搬到他的花园中，仔细的再种一次，培养他们长大。不久，城里的人都知道森林中有一间花草的医院。曾经有个伐木的工人看到那里有一片盛开的花朵，是一个黑人的小孩用脸贴着花瓣对花在讲话。伐木的工人问这7岁的孩子怎么能够种出这么美丽的花朵呢？科威尔天真的转动他的大眼珠说，因为我爱我的玩伴啊。科威尔越来越想念书，好能够有识字以知道花草的知识，但是城里没有学校给黑人念书。他听说10公里外有一个叫做尼尔修城，城里面有一个小学是可以给黑人读书的，这个小学的名字叫做林肯。于是他就到那个城市给一个叫做马来亚的一个女士煮饭、洗衣、种花，其他的时间他就到学校去上课。在那间小小的木屋里面挤满了70多个黑人的小孩努力的学习，科威尔在10岁的那一年终于会写自己的名字，叫做 George 乔治。虽然到礼拜天的时候学校并没有需要上课，但是科威尔一直想说是不是可以学校一直上课，他很想上课。所以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在城里面走来走去，忽然间他看到有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坐了好多的人，有个人站在台上对坐的人在讲话，好像是在上课一样。他不好意思进去，就偷偷的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听，大家一散会他就迅速的溜走。不久尼尔修教会的人都知道这个可爱的黑人小孩每次都坐在教会的外面的台阶上听到，他们就请这个小孩进来坐，并且送给他1本圣经。不久科威尔就随着学校学到的字母 自己咿咿呀呀地读起圣经来。科惠尔在13岁的时候又转到肯萨斯州的 The Fort Scott 斯科特堡，他在这里读小学的高年级。南北战争之后，黑人虽然得到了自由，但是黑白种族之间有太多的偏见，经常造成流血的暴动。不久，那里有黑人被白人打死，血腥带来仇恨，黑人也轻提的反抗。学校里有许多的黑人也加入了反抗的行列，科惠尔却没有加入。他写道，恨是上帝所不喜爱的罪。他离开斯科特堡，他在肯萨斯州到处流浪，哪里有学校他就到那里去读书，只要有种族暴动他就离开。他就这样断断续续的读了好几年，终于完成了高中的教育。为了念书，他几乎什么零工都做，包括当过厨子、马夫、洗衣工人、割麦的农夫、信差、铁工。等他要申请大学的时候，因为他是黑人，没有任何的大学要收他。有一天，他终于收到一封大学的录取信，他喜出望外，但是仔细一看，那是寄给与他同名的乔治 W. 克威尔，而不是他。可怜的克威尔为了想念书，他在自己的名字中间又加了一个 W。 他左想右想， W 这个开始的名字是哪一个名字最普遍，他想到说大概是华盛顿吧， The Washington。 于是他在名字的之后又加上华盛顿，这就是他的名字啊，叫做 George Washington 的原因。他持着该信冒名顶替要去大学念书，学校一看他是黑人就拒绝他。科威尔嚎啕大哭，伤心的离开。不久，肯萨斯州的人都经常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带着捡到的树叶还有草根到图书馆里面去找资料。有人说科威尔没有进大学是因为他给自己办了一所学校，他同时是老师，他同时又是学生。有一天，爱荷华州的温特塞小城卫理会的主日崇拜里面进来了一个黑人，当众人起来唱诗歌的时候，合进来一个优美的男高音。那不仅是个优美的声音，而且柔和着一颗多年被人轻视与气节，而仍然是对着上帝深刻的执着的仰望与顺服的心灵。教会中有一位叫做妙赫兰的博士立刻就察觉到。聚会之后，这个博士就请黑人到他的家里去坐一坐。后来在妙赫兰教授的大力推荐之下，科威尔终于进入先信大学就读。当他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科威尔因大学里面的优异表现，在当时先信大学的老师叫做 Bob 的推荐下，他进入的全美第一流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就读。他在34岁的时候取得农业的学士，他在36岁的时候取得农业的硕士。在那个时候，他是整个美国第一个拥有如此高学位的黑人，也是该校的第一个黑人的毕业生。他在大学学的越多，就越发现那些存留在南方辛苦耕种的黑人同胞，他们懂得太少了，以至于努力的耕种依然没有什么收成。他写信给妙赫兰教授写道，我能够教农夫怎么种植，这对我的同胞将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因此我比以前更注意我的身体，我明白上帝是要我做一件事情，那我必须现在注意我的健康。他在离开爱荷华州立大学的以前，他也写道，我生命最大的意义是能够帮助我的同胞，这么多年受这么多的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在帮助我达到这一个目标。我深深的感觉到教育仿佛是上帝给我的一把钥匙，可以解开黑人贫穷的锁链。他写道，如果要教育自己的同胞，那么最好的方法是应该教好师范学校里面的学生。 当时在阿拉巴马州的梅肯城有一所专门培育黑人师范大学，名字叫做肯塔斯基师范与工业技术学院。这个学校成立于1881年，由黑人的教育家华盛顿所创立的。当时这个学校小得可怜，只有两栋建筑，一所还是木造的，经费少得可怜，实验教材也很缺乏，零零落落的几个学生坐在布满的灰尘风沙的教室中上课。科威尔听到这个学校需要老师，即使只是非常微薄的薪水，在他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毅然的搭上一马车离开美丽舒服的爱荷华州，而前来这一片的不毛之地。科威尔到了阿拉巴马，沿途所看到的是零落的村落，贫瘠的黄色粘土，长着疏疏落落营养不良的几株棉花。南北战争之后，黑人已经得到政治上的自由，但是黑人没有受什么教育，依然是无知的奴隶。科威尔来到学校所看到的情况比他的想象还糟，最主要的关键是黑人拒绝接受高等教育，因为黑人对白人的反感，以至于对于白人的高等教育也感到厌恶。学校只有零星的几个垂头丧气的学生，科威尔决定要证明教育可以帮助黑人。在学校的外面有一片的不毛之地，科威尔立刻向政府申请回料，但没有着落，因为黑人教育的经费非常的有限，还买不起回料。这个初期的困难可能会立刻击倒象牙塔里面培养的老师，但却显出科威尔坚韧的生命力。他叫学生把能够收集的垃圾报纸通通的埋在纳尔的土里，一年之后土壤开始呈现黑色的有机物，学生的兴趣被点燃了，土壤一变黑色，学生们就急着要种棉花，科威尔却撒下豆科的粒灰，这些豆科的粒灰具有能够把空气中的氮转换成为有机氮的能力。两年之后，土壤已经肥沃得不得了，他才让学生种下棉花。不久，阿拉巴马的农民争相来看那里所生产的棉花，大家从来没有看过长这么巨大的棉花。他们称科威尔是白人学校出来的魔术师，大批的学生开始涌进学校。可是科威尔心里很清楚，他也必须是为福音的缘故埋进去，日后才能够有丰盛的收成。他每天除了上课之外，他也带领学生一起读圣经。不久，科威尔在花生上杰出的研究，使得南方的黑人纷纷的改种花生，花生也比较适合南方的土壤。在他去世之前，美国南方的花生田至少已经有500万公顷，美国的花生更是举世闻名，这给黑人带来财富，学校也成为培养黑人知识分子的领袖中心。科威尔的杰出成就也曾经受到不少的批评，许多白人的科学家嫉妒一个黑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成就，就攻击他不该在科学的文章上，竟然他将荣耀归给上帝。科威尔也不花时间去回答这些批评，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在演讲上宣称他的研究的成果是来自于上帝给他的感动。当时也有很多的黑人攻击他，因为他没有带领学校众多的学生去参加黑人攻击白人的种族的暴动。科威尔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他看得很清楚，他说学校的目的在教育学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社会只会照有用的人的建议去行。他又说我们不是要训练学生去参加政治，那太单方面了，教育的目的是在学生让他们有各方面的成长，像一只手的五根手指头。有一天他学生们步行出了校园之后，有这五根手指头，他就可以抓住社会给他的责任。如果学校太强调政治的学生，将来 学生离开校园之后，他们只能够寄生于政治，别无生存之道。当时也有些基督徒批评他，应该把盼望放在未来的天国，怎么在地上努力教人种花生呢？科威尔的回答非常的简洁扼要，他答道，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在帮助别人活出人真正的尊严与价值。科威尔死于1943年的1月5号，他被视为20世纪黑人的良知，他终身未娶，一生献身于教育。有人问他长期的研究花生，长期的在学校里面培育的这些师范学生，长期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没有资助的环境里面，他依然能够努力的向前，他能够在很多的批评里面他不动摇。无论是外面的世界，无论是白人的世界，无论是外面的媒体，他面对很多的聘请，包括去俄国当农业部长，包括被美国的总统聘去担任高职，包括被美国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去聘请到实验室去，一年有100万的美金，他依然不动摇，留在一个偏僻的学校里面，偏僻的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里面去研究花生。我相信他没有看到后来所结出美好的果子，他可能不知道未来美国南部的花生会成为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农业的出产品，而帮助了许多人。他当然也没有看到今天我们常常喝的花生奶油跟花生牛奶是来自于他的杰作，他都没有看见。他完全照着神当初给他的感动去研究花生，去好好在实验室里面研究花生，认识花生，种植花生，栽培花生，改良花生，能够让花生成为美国南部非常重要的农产品。因此当有人在问他说，你长期这么坚持，长期这么努力，长期如此的敬畏上帝，什么是你的动力？这位科学家他静静地说了一个答案，他说，我每天上午4点钟我就起床来向上帝祷告。原来他每一天上午的祷告不只成为他那一天的动力，每一天上午持续的祷告成为他每一天的动力。今天我们在药品里面知道有些花生的成分，我们在工业用品里面知道很多是来自于花生，很多的食品里面的加工是来自于花生所萃取的原料。能够开启了美国的南方的黑人能够获得更多生活的改善，更好的农作的好的高价值的成品，是来自于这个老师把一生埋到土里面，像一粒种子一样就埋进去，不只在他的科学的技术，也在乎他对于福音的热忱以对于同胞的爱。亲爱的主耶稣，我自己知道科威尔的故事已经成为在考托福或考 GRE 里面的常常读到的一篇的阅读的题材。我当年当学生的时候，也是在补习班的时候准备外面的考试而读到有关于他简短的一篇的教材。我后来在美国读书，我取得我的博士学位，我就难忘了这一位研究花生的博士。我们现在享受他的成品，享受他的花生牛奶、花生奶油、花生饼干、花生的很多的化妆品，背后不是只是这个成果，背后是他有一个深深敬畏上帝的一个信念，以教育所学来帮助自己的同胞，来荣耀上帝，以教育的所学来帮助他的种族能够脱离贫穷。真正的平等是在上帝福音面前的平等，而不是在社会暴动里面所获得的平等。真正的平等是在上帝面前，在救恩面前，每一个人有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在政治、社会或经济上，他都会过去的。主啊，现在的学生也非常热衷政治的运动，他当年所讲的 大学的教育是给学生五根手指头，让他出了社会之后，出了校园之后，进入社会，他可以用五根手指头去抓住社会或国家给他的称呼，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而不是在学校里面只有一根手指头，后来成为政治里面的寄生虫。主，我仰望你，我仰望你，改变，让更多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向神呼吁的一颗祷告。愿我一生所学可以帮助我的同胞，愿我一生所学可以帮助别人，愿我一生的所学不在乎眼前所见的成果，而在以后，也许我存活之年永远看不见，但是上帝永远必纪念。主耶稣，我真的要仰望你。我自己也喜欢花生，我自己也爱吃花生，我自己也曾经在美国看过很多很多的花生田，我自己也曾经参与台湾的很多的花生的保护，让花生的品质更好，在云林，在某些地方，我知道这些背后是有一个前辈的努力。主啊，也许人生有很多很难的哲学的问题，很难的一些科学的问题，让我永远是带着谦卑说，上帝啊，也许你让我从一颗小小的花生而来认识上帝自己。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可能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求学上学并不是那么困难或曲折的事情，但科威尔的好学以及刻苦，对知识的珍惜值得我们深思。 当他有了学士之后，他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跟他一样的人们。他说，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够帮助我的同胞。我深深地感觉到，教育仿佛是神给我的一把钥匙，可以解开黑人贫穷的锁链。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有没有哪一群人你想起来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的呢？宇恩对于同乡的新生学弟妹就是格外的有感，因为当年人生地不熟，刚来到念书的地方的时候，被很多学长姐照顾和帮助。那我们这群人后来也会想要帮助照顾学弟妹，希望这样子的精神，这样子的爱可以一直的传承下去。接下来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不辞辛劳的外籍移工。这里的移工指的就是外地的劳工，外籍的劳工就是原本不在这个所在地，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并且在那里工作。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大家好，我是乐师傅。最近十几二十年，我们国家开放了南亚的朋友到本地工作。早年呢，有泰国、菲律宾，后来呢，有印尼，最近还有越南。这些朋友几乎都是吃苦耐劳，不论在哪一种工作岗位，他们都愿意来承担，就是为了多挣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工资，然后寄回到他们家乡，给家里能够盖一户房子，让长辈跟下一代可以安居。我的工作就是开多功能的车辆，接送生病的朋友往来医院、学校、工作场所。在这段时间，我也就注意到许多的时候陪同我们乘客的常常是外籍看护，有菲律宾的、印尼的，也有越南的朋友，他们辛辛苦苦的24小时照顾着我们这些生病的朋友们，帮助他们移动、用餐、生活起居、上厕所、洗澡等等，这些贴身的工作都由他们来帮忙，好让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可以努力的工作去维持生活开销。所以做看护这是一份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因为他们不像其他做苦工的去盖房子啊、造桥铺路啊，或者是很单一的工作，比方说在工厂努力做着重复的事。生病朋友们的照顾是特别的难，因为他们要全时间都得警醒，哪怕是半夜生病的人一个翻身或想要上厕所，这些做看护的朋友们都得时时警醒给予协助。而且从国外来到我们这儿帮忙照顾病人的朋友们，每一次的合约3年，这3年就要像便利商店一样，天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一直照顾着这位主人，很难得才有一天半天的休假。真的想要回家去探望家人， 哪怕都得要等3年以上合约满了才能放长假回去。我自己呢，也是2年前家里的长辈跌倒，从此患了失忆，加上年纪已经到90多高龄，我家姐弟两个都没有办法全时间陪伴照顾，所以出院以后呢，就申请了外籍看护来家里帮忙。从此我的感受更深了，因为这些外籍的朋友们特别的认份，所交代的事情都能够尽力做好。虽然刚刚开始会有一小段的磨合期，但是他们努力学习尽力做好，也就是为了每个月多挣这一点的薪水可以寄回给家乡啊。所以我就跟一些努力推广提高劳工地位的朋友们请教学习，如何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国人对他们的感谢及欢迎。朋友们透过长时间的分享得到一些心得，是什么呢？就是常常学习他们的语言跟文化，然后做一些互动。譬如说，我在病人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发现是外籍看护，我会先问，请问你从哪里来？然后用他们国家的母语做个简单的问候。比方说印尼的朋友，我就会先跟他们说阿卡巴卡，也就是你好的意思。如果他们有帮到我去移动病人，固定好他们的车位，我就会跟他们说谢谢，这时候就要说 terima kasih。 那如果他们也说谢谢的时候呢，我要说不客气，我就会说 sama sama。 那么到了下车的地方要跟他说再见，我也会说 sami chong 吧。假如呢车上的这一位主要乘客不介意的话，有时呢我就会用车上的音响连接到手机，播放着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些音乐给他们听，他们就很快听出这是他们国家歌手唱的歌，于是就会开玩笑地问我说，我怎么会听印尼歌曲，我怎么会听菲律宾的歌曲呢？是不是有跟他们的国家的朋友们交往过？我就笑笑地说，没有没有，我很喜欢你们的国家，我也很想望，希望有机会能够过去走走看看，就这样。当我放了音乐或者用他们的母语跟他们问候的时候，都很快的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上有着一种平安而且幸福的笑容。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对于他们所谓的国外，除了主人给他们的工作跟薪水之外，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司机，就是这样路上的朋友都能够关心他们，而且乐意学习他们的文化生活跟基本的对话，让他们有一种很好的被认同感。而且呢，我每个阶段都可能会比较常常的载到同一组乘客，也就是说偶尔跟这些外籍朋友们也会经常见面，所以经过了一回生二回熟，我们的认同感就越来越深。每每趁他们下车的时候，我就再说谢谢啊，再见啊，他们都会露出那个浅浅的微笑来做个回应。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每当我们见到外籍移工来到我们这儿工作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心情呢？会不会因为他们的话语、肤色、服装而对他们有不同的眼光吗？我倒是希望每一位听这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正面而且肯定他们来这里工作的心情，对他们有个浅浅的微笑，或者在您我的工作当中、家庭当中有聘请到外籍工作者的时候，他们不但来照顾我们的家人，也帮助了我们的工作，所以是不是我们不要用那种高贵骄傲的或者歧视的使唤的那种语气来交代他们呢？人跟人不是应该都有一样的平等吗？ 既然他们都付出了时间、精神跟体力，哪怕就是离乡背井来到我们这里工作，他们的苦闷自然也要比我们多太多了。所以偶尔你会说他们都在打电话跟朋友聊天，那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他们工作做得好，我们就放一点自由给他们吧，千万不要让我们的不习惯而对他们产生了一些敌意，好吗？任何一个老板请了员工，不都应该要从最基本的平等对待开始，然后我们给予训练，给予适应期，甚至对于外籍的工作者，我们是不是多敞开一些心胸来认识学习他们的文化，而让我们的富而好礼也可以对任何一位外籍的工作者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简短要跟您分享的故事。谢谢这一群外籍的工作者来到我们这里，把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执行的工作，用一点点微薄的薪水来请他们帮忙。所以就希望彼此都能够互相尊重、扶持跟关怀，这才是深圳的世界大同，四海一家，不是吗？我是乐师傅，下次我们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宇恩的信仰告诉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尊贵的意思。我想这也是乐师傅所相信并且所实践出来的。新住民朋友为了生计远道而来，在他乡工作，协助照顾长辈或是孩子，虽然大多数都是劳力的工作，但是仍然值得敬佩，他们真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帮助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抓住机会，传承所感，勇于爱人，拜拜。
人生旅途走到终点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擦干所有眼泪，没有惧怕，你的荣光闪耀，我用星星带